宣召诗篇22篇是十字架的诗篇，所以你读的时候就可以想想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那种苦，牙舌头都甜到牙床上，这种痛苦只有十字架可以会经历。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上个礼拜的信息之后，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是信望爱的生命，信望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三种美德。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说，我们信心所做的功夫工作，爱心就受的劳苦，盼望呢就要存忍耐。那我们今天到了这段经文，就接着今天的信息题目是一个传扬福音的生命，就传福音的生命。事实上，神对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有两个重要的命令。你如果对圣经不是那么熟悉，因为有人说，哇，圣经，哇，这么多，我一下子没有办法消化哦。那你总要一个开头，起头点。你只要记住这两个重要的命令，你就开始从这两个命令就开始就延伸。神给我们第一个大的命令就是叫大诫命。大诫命呢，就是叫做是爱神也要爱人。圣经在马太福音22章的35节到40节是这么的描述，就是当时耶稣在世界上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呢，有一群就是旧约的这律法师，他们就来要挑战耶稣，就问耶稣说，律法就摩西的律法的诫命中给我们这么多诫命，有十诫，这些诫命呢哪一条是最大的？请你只要告诉我一条就好了，十条记不住哈，几百条我记不住，只要告诉我一条。耶稣就对他们说了，说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就是你要把全人都放上的爱主，就是爱你的神。耶稣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也是最大的一条。可是还有第二条，就是其次也是要类似的，就是要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的怎么样呢？去爱人如己。就是爱神跟爱人这两条诫命，耶稣说是旧约的律法跟先知所有的教导的重点总纲。你要记住，爱神爱人是旧约律法跟先知所有教导一切道理的总纲一条。爱神爱人我们很容易记住嘛，就是爱神要爱人，旧约告诉我们。可是到了新约呢，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另外一条命令，叫做大使命。我们这次有去退休会的时候就知道，这主讲员就是用马太福音最后的一段经文，在28章，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我们要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奉父子名，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凡是在我们这里信了耶稣的人呢，我们会给你上个课，我们让你坚定你的信仰是正确的，然后呢我们会给你施洗。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大诫命是旧约的总纲，大使命呢是新约耶稣教导的总纲。所以就两点，爱神爱人，传福音，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两件事要做的。大诫命跟大使命是紧紧相连的，旧约跟新约是连贯的。大诫命呢是大使命的基础，因为你如果不去爱神，你不去爱人的话，你很难去传福音。可是你一旦爱神又爱人的话，你必须有一个结果，就是你会去传福音。所以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就是讲到所谓的帖撒罗尼迦教会， 铁萨罗尼加是保罗那个时候的教会中，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保罗曾经写信写给七个教会，铁萨罗尼加是其中一个，还有罗马书，就罗马教会、哥林多、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等等的七个教会。铁萨罗尼加可以说是他们的模范教会，保罗对他们的批评是大概是最少的，就是因为他们这一群铁萨罗尼加教会的这些信徒呢，他们福音传到了他们那里，他们就接受了，然后呢，他们就传出去了，福音给了他们，他们甘心快快乐乐的接受了，就开始传福音。这个是一个传福音生命的一个例子。有人说传福音很困难，事实上神给很多人不同的恩赐，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传福音可能比牧师还厉害哦。所以传福音很困难，有的时候是说难也难，说简单也是很简单。有人说传福音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乞丐跑去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面包吃，一个乞丐去要饭，要到了一个面包，那就跑去跟另外乞丐说这边有面包吃。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多人都会有说什么哪一家店有 sales， 对不对？哦，就打电话说、哦、这个店有那个什么特别便宜，你去告诉他，是不是？传福音是这样子嘛。我今天从耶稣基督，这个耶稣他是生命的粮，我拿到了这面包，因为我原本是乞丐，耶稣把他的生命的话语给了我，我就去告诉人家。然后呢，圣经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耶稣把一个瞎子的眼睛治好，那个瞎子眼睛治好了之后呢，那法利赛人就不相信这一套，然后就为难这个瞎子的父母，说你的儿子是不是真的，就是真的确定他是瞎子，不是只是看不清楚，他们要否认耶稣有这个医治的这种权柄。结果他们警告说，你如果说他原本就是瞎子的话，我们就把你赶出我们的会堂，你以后就不要来，就是不要来教会，就不要来犹太人的会堂。结果的刁难这个父母，就父母就说哎呀，就把责任就推给这个儿子，说那你自己去问我儿子好了，他是不是生下来就是瞎子，我也不讲。就他们就去问这个瞎子，这瞎子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说耶稣是个罪人，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可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从前是瞎眼的，可是我今天看见了。他就这么简单，他是好人坏人不关我的事，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救主，你们讲了一大堆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原本是瞎的，可是耶稣摸了我的眼睛，我看见了，这个是事实。这就是传福音，一个乞丐跑去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面包，一个瞎子跑去跟另外一个瞎子说我以前是瞎的，可是耶稣摸了我的眼睛，我看见了。传福音就这样子。可是今天就借着这段的经文呢，让我们可以思想这传福音，因为福音这个字呢，在铁萨罗尼加有五章，一共出现了六次，可是在今天的这十二节经文中却出现了四次。所以如果我们按照研读圣经正确的方法的话，这重复的这个信息就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所以牧师非常相信这段福音，这段十二节圣经的重点就是讲到福音。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出现的四次来把它分段落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去传福音，我们要一个传福音的生命呢，有四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我们会遇到外面来的挑战。 传福音不是一帆风顺的哦，因为这世界都是抵挡神的，因为这世界在魔鬼的掌控之下都抵挡神的，你去传福音在外来一定会遇到挑战，所以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要如何的来面对这些的挑战？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把握机会，把握机会，因为首先在这里，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并不是突然的。”这一句话呢，圣经的奥秘就是他的一句话或一个原文的一个字呢，它可以包含了很多的含义的。可是翻译起来的人就只能用一个来翻了啊。所以中文新译本是说，并不是白费功夫的。我们到你这里不是白费功夫的，不是白打工的，不是没有结果的，不是没有目标的。我们闲着闲着吃饱饭没事就跑到你这里，反正牧师闲着闲着工作不做来给你们传福音，意思就是这样子，并不是突然的。保罗认为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保罗认为他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呢，他也不去做犹太人的拉比，他也不去做神学家，他就到处去传福音。他知道他的生命有限，他必须要用有限的生命呢去传福音，不是突然的，不是白费功夫的，不是浪费时间的，不是没有结果的，不求结果的，不是没有目标的。这句话的意思。最近我看到一句话呢，就是非洲人有一句谚语，非洲人有一句话说，西方人有什么？有手表。我们都每个人都戴手表。西方人就是 Westerner, 就是美国人啊，他们就是非洲人，就是美国叫西方人。西方人有手表。可是我们非洲人什么？有时间。时间多的是啊。很讽刺。每一个人做24小时对不对？可西方人有手表忙得要死啊。每天看手表看几点了，我们都按照时间。可是我们非洲人太简单了，我们有的是时间。那有的时候我跟师母开玩笑，就说很忙，我就说我没有跟你有美国时间，因为美国人的时间比较宝贵嘛。非洲人时间可能不值钱，反正闲着闲着。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处理时间的管理呢，不是说分秒必争，而是我们要把我们有限的时间发挥到最大的功效，把握机会。传福音是把握机会，今天可能神就是带了一些人到我们教会中，我们就把握机会，因为他可能下个礼拜也不会来了，他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来了，我们把握出这个机会呢，就把福音传给他。因为环境是险恶的，环境往往是不顺着我们的意思的，所以要把握机会。然后呢，在险恶的环境中呢，我们要完全信靠神。保罗接着说什么？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害，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保罗曾经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呢，被人家囚禁，被人家鞭打。跟这个同样的这个人叫希拉，结果呢，要是你我传福音被人家鞭打，我们就说从此不来，是不是？神大概告诉我不要去传福音，因为如果神的旨意的话，一帆风顺嘛。我们无缘无故传福音被人家打了一顿，就他保罗跟希拉被打的时候，在殿里就唱歌赞美神，祷告神，结果这个监狱都在震动了，那些关他们的人都吓得要死，后来就隔一天就把他们释放出去。这保罗呢，他在传福音受到环境的逼迫呢，这个经历他不是说哎呀，那就这见不得人的事都不要提。路加，你这个什么东西还把我写出来， 那我们2000年之后都读到了。事实上，你我在环境中遇到的这个难处呢，如果我们完全信靠神，我们不需要遮遮掩掩，我们在传福音中或多或少都会失败过，我们不需要为失败来遮掩，只报好的都不报坏的。我们要告诉人家，我们可能也有说错话的时候，传得太过激动了，把人家得罪的也都有的，我们的家人也都有的。好，牧师曾经有一次，我哥哥从台湾来，要给他传福音，传到的地步还跟他吵架的都有的，你知道，哇，这个适得其反，更糟糕的都有的。那我们就从这失败中学习，环境是困难的，我们要完全信靠倚靠神。保罗就是这样子，保罗一生传福音没有一帆风顺的，耶稣来到这世上，连耶稣啊，他死的时候跟随他的人没有多少的。我们不像我们现在成功神学那个牧师一定要有数十万的跟随者哈，耶稣有多少跟随者？可是他完全的信靠神，然后在这困难的环境中，我们不只要把握机会，我们要完全的信靠，我们还要集中我们的目的 focus。 他这边讲什么？我是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神的福音是你我传福音的集中点，不要谈一些什么有世上有没有的哈，神的福音是我们的集中点。我们传福音不要传了老半天，把神的福音给忘了。神的福音是我们的集中点，我们在有限的时间，这恶劣的环境中，我们一定要把神的福音完完全全的告诉人，在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了他们。那保罗曾经有说过一句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话，因为保罗的一生呢，他嫌时间不够，他嫌时间不够，所以他说什么？弟兄们，我不是以为啊，我自己已经得着了很多东西，可是我只有一件事情，我就是把背后的忘记，努力面前的，向着那个标杆，我就一直跑。我为的是要什么？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他一生有目的的，希望你我呢一生有目的。如果一个没有目的的人，他在一生中是蛮可怜的啊，只是为了填满这个24小时的时间的话，是很可怜的。我们常常要想想，我今天活在这里，我吃这一口饭，我呼吸这个，我的目的是什么？对一个传福音生命的人，他说，神你许可我的话，我的目的就是把神的福音介绍给我周围的人，这是他的目的。在环境中受到环境的挑战的时候，把握机会，完全信靠，集中你的目的。那接着呢，环境我们无法改变，环境是这样子。有一个事情我们可以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接着呢，保罗说什么？我们传福音时呢，我们必须要查验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做牧师的比较困难哦，所以有时候我这个牧师常常要跟人家讲，有时候矫枉过正。矫枉过正就是说，人家说你做牧师的当然要读圣经，都是这样子啊，这是你讨饭碗的唯一工具，就像做厨师的一定要煮菜一样啊。那我常常会说，我是因为先喜欢读圣经才做牧师，次序的问题。那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子，做牧师的本来就要传福音啊，这是你讨饭碗的家伙，是不是？ 你传的越多，信的人越多，教会人数越多，奉献就越多，等等等等，你就可以想想啊，对不对？有些牧师，哇，真的是前阵子我说有一个牧师说，神啊，告诉我，你们这基督徒听着啊，神说我蛮辛苦的，我要一部新的飞机，啊，500万而已，你们看着办，就这样子哈、啊，就简单就是说，那你的动机是什么？所以呢，有时候。做了牧师之后呢，就是有时候很尴尬，出去若出去玩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吃饭呢，人家都会问嘛，你是做什么的？做牧师的，当场很安静，没有话题了，没有话题可说，人家酒杯举起来就不知道怎么办，下次不跟你做了，就是这样子，是不是？那传福音是不是对牧师也是这样子？所以做牧师的传福音动机更要自己要鉴察，所以保罗跟他说什么？跟他们说什么？我保罗是福音的使者，可是呢，环境困难，处处跟我为难，可是我要查查我的动机是什么。我也希望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动机是什么？保罗说什么？我们必须要有纯正的劝勉。第二章第三节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的，不是出于污秽的，也不是用诡诈。当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用错误的福音给人哈、哦。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圣经的根据。我们不要跟人家说，哦，你上了天堂，美女陪着你，等着你，或者是帅哥等着你，啊，圣经从来没有讲这个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回教徒就是说，你去炸死一个人，什么越炸的人越多，天上的十几个处女都在等着你，哇，我就不晓得他有没有改，万一是女的恐怖分子，是不是也是处女等着他，还是处男等着他，我就不晓得了。哦，有没有错误？我们传福音不要传错了，圣经没有讲的，你我都不要提。我圣经最准确的福音的内容就是说，我们传的是耶稣基督他的诞生，神变成了人，他在世上的受死，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受死之后三天就复活了，是整个身体的复活，不是所谓的灵魂的复活。然后呢，他有一天要再来，要来审判死人跟活人，这是福音的基础最正确的。其他的你我不要加油添醋，你不要帮神的忙解释可以游说人哦。这个是纯正的劝勉，劝勉是正确的。然后呢，不是出于污秽，我们不要污秽。我们不要用那个不正当的手段，因为有一些人，我说过很遗憾的，很多尤其是牧者呢，用那个污秽的手段呢去传福音，只是为了填满自己的财富。我出门要有飞机，我传福音很辛苦，跟人家去挤飞机排队呢，羞辱主民，我不需要私人飞机在等着我，我必须有私人的轿车把我从我家带到机场，很多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个污秽的行为。耶稣来到世上有没有轿车等着他？他还是两只腿啊，11号公路的，对不对？我们台湾叫11号，两只腿啊，哪有巴士等着他？他是神的儿子啊，他又有什么没有什么？那我们成为神的仆人呢？哇，有上次瞎了一个，有四部车，两部 Ferrari， 一部 Lamborghini， 哇、哦，他一个人需要四部车啊！这个是完全是污秽的，他的动机不正确。然后呢，用诡诈，不是出于诡诈，诡诈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钓鱼的人就知道，诡诈就是用个鱼钩，把鱼饵放在那边等着人来上钩，这就是诡诈。我们不要做那诡诈的事情， 不要传福音好像是去老鼠会一样啊、哦，去给人家卖东西，不是。传福音是要把耶稣基督那免费的救恩介绍给人，那个是金钱买不到的。所以你我呢，当然牧师讲这个主要是针对牧者，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廉价化，那种廉价了，这是诡诈的人。所以呢，然后呢，在传福音对个人来说，我们不仅劝勉呢要纯正，我们的呼召要清楚。因为第二章第四节，保罗说什么？神既然验中了我们，神检查了我们，就把福音什么托付了我们，我们就照样的去讲。神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照样的去讲，也不加油添醋的哈、哦。我的目的不是要讨人的喜欢，讲一些人家喜欢听的。我们的目的是要讨那个查验已经验中我们的神的喜欢。他在这边验中跟查验，他是用同一个希腊文写的，就是说神呢，在他的全知中呢，看到你我的心，他验中了我们，他还要查验我们。那我们有没有清清楚楚神的呼召？那你不要以为呼召只是针对全时间侍奉的牧师，神事实上也是呼召所有他的儿女，把这个福音的重担呢，要托付给他们，托付给你跟托付给我，我们就照样去讲。所以我们要对神的呼召呢，非常的清楚。我们单单讲神的福音，不要曲改了讨人的喜欢。然后最后呢，我们对自己呢，不仅是我们的劝勉要很纯正，要正确，我们的呼召要清楚，我们的动机也要正确。在第二章第五节他说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什么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从他这句话呢，我们就想到、哦、传福音有的时候动机不正确呢，方法也不好，动机是藏着贪心。那贪心有的时候不见得是钱，有的是你的名誉，你的名声。哇，我一讲到100人信主，哇，好厉害啊！很多牧师都这样子的啊。我一讲到100人信主，哇，这个肩膀上就100个痕啊，这个记号对不对？勋章都有。然后呢，我就用谄媚的话。谄媚的话这边告诉我们是人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个人又在说谄媚的话，心中藏着贪心呢，只有神看得到。我们心中的贪婪，这个是伪装再伪装，你也看不到，只有神看得到。所以我们常常要到神面前来省察我们的动机。曾经有人说，你只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去，你的方法都无所谓。那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哦，就是为了达目的呢，不择手段呢，绝对不是神的心意。你们要听清楚，绝对不是神的心意。你的手段呢，或者你的方法呢，反映出你的目标。所以做生意的人是另外一回事哈，做生意的人可以做广告，伪装的好好的卖一些东西，是做生意的人。可是我们传福音绝对不能这样子，你不要把故意把福音包装的人家可以吃得下去，可以听得进去的哈，那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对于牧师个人来讲，我最厌恶的就是现在 很流行的成功神学，因为现在的世界上人都要成功，要很快的成功，他们时间很宝贵，我如果要花十年二十年成功太久了，我瞬间成功，所以呢很多种种的东西就出来，政府有肉特啊，你只要一买你瞬间成功，拉斯维加赌场你一来瞬间成功，你就嫌太远呢，我们这边有个 Cherokee 也比较近一点，让你瞬间成功，然后网络的东西的买卖呢让你瞬间成功，这一个呢不知不觉我们就把耶稣基督福音给廉价化了，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把福音曲解了来满足人的自尊，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我们不讲罪，罪呢一讲出口呢就伤害人，我们少讲一点罪，我们多讲一点那个可以鼓励人的，你有希望我有希望，你好好努力，人定胜天呢，明天会更好，就讲那些听了就很有希望的，很多人很有口才啊，可以把你讲的哇好有希望，本来是灰头土脸的来这边哦，很有希望，是福音呢是要你会高高兴兴的来，那你刺伤你，要你让你看到自己的丑陋面，然后你看到耶稣的爱，只有靠着耶稣的爱他的救恩我还有希望，明天靠着你我不会更好，绝对不会更好，明天只有靠着耶稣才有希望，这个是福音，所以你我的动机要正确，不要用谄媚的话，藏着贪心，这个是你我要检查的。然后呢福音呢我们有外来的困难，我们有内在要检查，然后呢我们对人的态度也要对，对人的态度都要对，要用温柔的态度，所以保罗在这边第二章的六到八节他怎么说呢，我们做基督的使徒，我们有使徒的这个名分的人，虽然可以叫你们来尊重我们，因为是使徒，可是我却没有向你们或者是向别人求荣耀，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对人的正确的态度呢，不要强求人家荣耀，不要强求人家，因为身为耶稣使徒的保罗他是可以使用神给他特别的权柄，叫人家尊重他，叫人家给荣耀给他，可是他的总是在他的爱心中使用神给他的权柄。曾经有一个人说一句话是英文的，很简单的一句话，中文就很难翻了，希望我们今天在这边同工们以后你在家里要做所谓的领袖的领导的人，这句话你要听到，他说 Leadership is action 一个行动， not position 不是个位置，就说领导呢是个行动不是个位置，就说行动是强调你如果要做一个领导的，你要去做传福音的人，给你神给你这一个领导的这种职位这种头衔呢，你是要摆上行动的，而不是让你坐在位置上就翘着腿，就说啊，你做这个你做那个，就是跳着腿不做事的。一个领导一个真正的领袖呢必须要带领人要付上行动的，而不是只是站在这个位置上，享受这个头衔的。所以保罗说我对人的态度是什么，我对人的态度是我原本有这个权柄要人家来尊重我给我荣耀，可是我不用，我要领头去传福音，我要领头甚至受迫害， 这个是对人这个正确的态度。那我们对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圣经这边又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来喂养别人的需要。第二章第七节说，只是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存心温柔这句话呢，在原文的手抄本中有另外 一句话，说是变成小孩子一样。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存心温柔呢？就是说你是个大人，可是你温柔到一个地步呢，你要像一个小孩子这样子的温柔一般。小孩子当然有时候哭起来是不得了啊，可是小孩子如果乖乖的时候是还蛮温柔的，还天真的一点。所以呢，我们要像小孩子般的温柔来对待别人，不要太强势啊。我最怕的是强势。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父母把我名字取一个强哦，就是应该徐正弱就不错哦，要弱一点哦，不要那么强势哦，不要那么强势。现在的人只讲强势，对不对？你看网络都是强势。不，传福音要谦卑温柔，要温柔，好像一个母亲呢，乳养自己的孩子。母亲，我们这边有很多都做母亲的，母亲乳养孩子是要把孩子什么抱在怀中嘛，不能说就丢着他不管，是不是啊？抱在怀中，用自己的生命最好的喂给他。传福音就这样，温柔的把神给你生命中最好的给了别人，不是给了人家不要的东西，是把生命中给你最好的给人。然后呢，传福音最后一个对别人的态度，就是我们要因为爱他们的缘故呢，愿意有所牺牲。第二章第八节说什么？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什么？我们所疼爱的。他爱就讲了两次啊，说我们是爱你们的，你们是被我们所爱的。可是在这过程中呢，我们不只是要把福音给你们。哇，保罗真厉害啊，把性命都给了他们。那有一些翻译呢，因为性命这个比较困难，因为性命照理原文是 soul， 就把我们的灵魂，就把我们的全人都给了你，就把我们的全人都给了你。我们对别人有没有这样子的牺牲摆上的态度？首先我们不向人家要求荣耀，然后呢，我们温柔的喂给他们，到个地步呢，为他们完全的摆上，只是因为什么？我们爱了他们。因为神说最大诫命要爱神，要爱人嘛。我们因为爱了他们，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我们就不得不去传了福音。这是对人的态度，要如此。那在这边牧师再补充一个，就是前面讲的尊重哦，很有趣的一句话。我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尊重呢，它原来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重担。意思说，我是使徒，我原本呢可以用我的权柄把重担加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尊重我。他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我原本可以把一个重担放在你们身上，要你们来尊重我，可是我却不愿意。啊，保罗是真的是明白耶稣基督的心肠。耶稣基督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到我面前，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一个能够懂得耶稣基督的心肠的人，他对人的态度都是正确的。 我们如果看福音书就知道，耶稣在这个世上三年中呢，除了后来责骂那些法利赛人之外，他对人都是谦卑温柔的。这是你我要学习的功课。然后呢，最后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只是环境，我们的动机，还有我们的态度。环境我们不能改变，动机我们要检查，我们态度还是可以改的。最后呢，就是我们要付出，要摆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辛苦劳碌的工作。在第九节一直到十二节，我们保罗说什么？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一人受累。我们若读圣经其他的书卷，你就知道保罗如果换到今天的角度呢，他们有人说他是有好几个博士的学位，可以做去大学做教授的。可是保罗呢，因为你做教授你就比较麻烦，你不能到处去传福音，他就做了支帐篷的啊，他是就支帐篷的守支的啊，就可以到处去支帐篷。所以保罗的一生就是支帐篷讨生活，维持他的肚子的需要，维持他的开销，甚至他还维持他的同工的需要。所以为他到一个地步呢，必须所谓的昼夜做工。他可能白天要出去传福音，晚上要支帐篷，或者白天支帐篷，晚上去传福音，他昼夜都在做工。他不以支帐篷为羞耻的。所以保罗是如此的做，他的原因是呢，也不要让人家在经济上受到了连累。所以他在工作上是如此辛苦劳碌的。你我也要摆出这个付上这个代价，也许形式不一样，可是我们有没有付上代价？那他不只在工作上付上代价，他在他的行为上呢也付上代价。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呢如何呢，我们为了让你们在中间不因为我们的行为使福音受到羞辱，我们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我们特别的谨慎，我们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公义，何等的无可指责。你们可以做见证，神也可以做见证。我外表的你们可以做见证，我内心的动机呢，神可以做见证。希望你我呢能够到这个地步哈，说我是何等的圣洁。圣洁就是说，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人必须圣洁。就是说我小心翼翼的把这个圣洁的神所托付我的事情，我好好的去做，干干净净的去做，不要不择手段的去做，这前面讲过了。然后呢，我是公义的，我的公义是诚实的，我不虚假的，我的人格跟我的行为是符合的，这个就是公义。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呢，很可惜，尤其今天在美国，没有什么太多公益的人可以为公益来说一句话。你打开新闻，都是那强势的在说话，没有说一句公益的话。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要摆上这些，然后要无可指责，别人没有办法在我的话语、我的私生活中抓到把柄的。你我都不是完全的人，我们都可以有把柄被人家抓，可是我们要知道说，我是尽心尽意的做这个方向，不小心我也会犯错，可是我也不需要隐瞒，我要在人面前是无可指责。行为不容易啊，哦，我们神对基督徒的这个要求标准是非常的高的。然后呢，不仅在工作上如此， 在行为上要付上代价，我们在话语上都要付上代价。我们说的话是什么的话？保罗在十一节、十二节说什么？你们也晓得我们是怎么样，什么？我们是劝勉你们，我们是安慰了你们，我们是嘱咐了你们，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那我们做这些劝勉、安慰、嘱咐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希望你们行事为人可以对得起那一位呼召你们，或配得起那位呼召你们要进入他的国，他那个荣耀国度的那个神那里。保罗说了，弟兄姐妹啊，你们行事为人要与你们蒙召的恩相称相配。所以保罗不断地说，我在工作上我劳碌，我做工不要连累你们，我在行为上，我为了你们的缘故，我的行为特别的谨慎，我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无可指责的。你要了解啊，一个基督徒大的跌倒，我牧师主要讲的是那个很过分的跌倒，教会受到一些的损伤啊，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我信耶稣干什么？我们都常常听到这句话。所以在牧师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对别人都无所谓，对基督徒都是用显微镜啊，所以你我都是被人家用显微镜在那边看的。你不信主的人啊，犯罪熟，没人 care。基督徒一犯罪就是开始敲锣打鼓哈，威胁什么都来了。然后耶做牧师的更可怜哈，牧师有人说牧师的生活就是鱼缸，哦，鱼缸都被人家看得哦，这是鱼在哪里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一个牧师一跌倒，那就不用讲了。我们可以看到好多，一个牧师一个跌倒，对教会的影响多大？保罗不是个笨蛋。保罗清清楚楚，这保罗说什么？我在付代价的时候，我工作辛苦没有错，可是我在我行为上呢，我要谨慎，我的话更要注意。我的话呢，一说溜口，哇，话就不能收回的。现在是很可怕的哈，现在就是那种收音机就给你录着，明天就上你的微信上网络去。你话一说错就麻烦了。所以呢，我们在劝勉、安慰跟嘱咐上，劝勉是要不断的劝勉，就是要你们错的地方呢，牧师要把你提出来；安慰呢，就是说你们的伤痕的地方要与你同过这个痛苦的时间。嘱咐呢，就是要不断反复的叮咛，再叮咛，再叮咛，不厌其烦的，就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要是在我们家的话，应该是母亲带自己的儿女，哦，然后就是做父亲的也不要忘了自己的责任。总而言之，这些的付上的代价总是要有目的的。就是要把这一群人能够提醒他们行事能够对得起那位圣洁的召他们的这个神的国度里。那这个就是传福音。所以求神呢帮助我们能够借着这些的信息呢，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生命的人，他生命会有出口。我说过，因为一个爱的就会遵守神的命令，耶稣的命令要我们去传福音，保罗就是因为领受了这个命令。保罗的一生呢，是神借着他来让我们有一个至少在世界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有一个人可以模仿的一个榜样。 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不辞劳苦，他为了福音的缘故，最后呢把自己的性命都摆上了。他为了福音的缘故，被人家打了不知道多少次，下了监狱，然后去海浪被海沉船 道河的危险、江河的危险、海洋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他都完全经历过。可是他从来没有失去他的这个呼召。一个对呼召清楚的牧者或者基督徒呢，神把传福音给了你，给了我，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生命好好的活出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在这里所有信主的人，我们岂不是在过去的日子中，有人愿意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了我们？当我们听的时候，常常是起先都是拒绝的，可是又有人不断的有耐心，不断的一直的向我们传讲。更重要的，你身上的灵也在我们心中做那奇妙改变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的骄傲，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让我们成为不只是听到福音，我们也领受了福音。求神让我们也能够做一个传福音的人。让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知道环境是困难的，可是最重要，我们的动机是对的，我们的对人的态度也是正确的，还有我们愿意为福音有所牺牲，有所付出。愿这样子的生命是一个充满喜乐、充满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命。相信这个生命是神你要赐给我们今天在这里凡是有耳要听到的人的生命。愿我们愿意以谦卑的心来领受、来遵守，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